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谢慧儿。我们今天是先知书研读第一部分头三十课的第二讲。上一次我们稍微介绍了十七卷写作先知所属于的不同时期，而且跟同学提过啊，我们会按照不同的世纪来将属于同一个时期的先知一同来研读。这个跟按目录一卷先知书一卷先知书的讲的分别是啊，我们在读这些不同的先知的信息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比较啊，比如说以赛亚提到亚述王国侵略北国的时候的情况，那在其他弥迦书有没有类似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同的来做一个对比。你知道那个处境啊，以色列国当时的处境是相近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为什么两个先知，比如说以赛亚跟弥迦都讲类似的信息，或者是指责的信息啊。那个别研究的时候呢，我们会详细再讲一下。那在进入第二课的内容之前呢，想介绍一下先知书的书目。比如说你在你的教会要教导先知书的主日学，或者是讲道讲关于先知书的信息，那有一两本整体提到先知书的书你可以参考的。其中一本呢是我会在这个课程的书目里面列出来的，就是在书目里面我列出了五本啊，其中第三第四跟第五本呢是可以留意的，就是第三本莫康维尔著翻译吉荣神翻译的旧约文学与神学先知书这一本啊。这一本书的特色就是它除了介绍每一卷先知书的背景跟结构跟主题以外啊，它每一卷书都有一些比较难解释的经文或者是主题，然后呢它会比较详细的解释一下。而且呢这一本书也包括一些近身的内容的讨论，假如你要有一些题目想要多了解一下，可能这本书有一些地方会对你有帮助啊。然后另外一本第四本王家良、梁国权、雷建华写的旧约先知书要领，就比较简洁的将每一卷先知书的需要注意的特色主要的信息都很简单不过很重点的介绍出来，也是值得参考的一本书。最后呢一本卢玉英女士写的圣经诗读，只是关乎小先知书的，所以假如你只是想要知道十二小先知书的一些重点内容特色，那你就可以参考这一本书啊。然后以后我们每一卷先知书讲的时候为你可以参考我把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的释经书都列出了两三本比较说详细一点解经的个别经文解释的一些释经书，那到时候呢你可以都可以参考。华人的学者写注释书的关乎先知书的不是最多，所以我介绍的释经书有些时候呢大部分都是翻译都是从暂时是从英文的释经书的系统翻译出来的。 好，假如你对书目有什么要求，或者是想要知道多一点的，那随时欢迎你来问我哈。这一课呢，我打算跟同学思想的第一方面哈，是先知的起源跟角色。其实先知这一个字哈，在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20章的七节。假如你熟悉创世纪，或者你打开圣经创世纪20章那边，就提到亚伯拉罕他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然后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派人去把撒拉带到他的宫殿里去，可是晚上神就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圣经记载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然后在创世纪的20章第7节，圣经就记载神对王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这个就是圣经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先知希伯来文说是 Nafi 的第一次出现的经文。这个先知翻译成为先知的字眼呢，很多时候被人认为是他有预先知道未来的能力的人是先知的重点。其实不一定因为所有翻译成为先知的经文，另外一个圣经译本女振中译本呢，都把它翻译成为神言人，就是代神发言的人。这个可能是先知更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他只是神的代表的发言人，他讲的话不是他自己要讲的，是神要他讲的。创世纪20章7节称呼亚伯拉罕为先知，然后下一句是他要为你祷告，也把先知其中一个责任讲出来，就是代祷的人他要为那个时候的王亚比米勒祷告。这个先知或者是神言人在圣经旧约其他的地方也有其他的名称，其中一个是先见就是看见的见。历代之上29章29节记载大卫王死中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所以先见是另外一个称呼。然后撒母耳记上9章6节提到神人9章6节之前是扫罗，他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家了，因为恐怕我父亲不晓得我们去了那里，就为我们担忧。然后9章6节仆人就说，这个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够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然后9章9节提到，从前以色列中如果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所以无论旧约圣经提到先知，或者是吕振中的翻译神言人，先见或者是神人，其实基本上都是讲同一群人都是先知的意思。那在旧约圣经，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被称为先知的人，然后第二个被称为先知的人就是摩西。在民数记的12章6到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 意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这边的民数记十二章第八节提到神要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其实原文是口对口说话，所以吕振中就把这一句面对面说话翻译成为我要和他亲口相对的说话。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摩西作为一个先知，他不只是普通的先知，是先知的典范，是先知中的先知，因为神要他要与他口对口说话。可是你说那为什么和本翻译成为面对面，那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口对口说话好像有一点不是很合宜的表达。不过至少口对口说话让我们知道这个摩西是超越其他一般先知的，与神更加的亲密。另外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记载，耶和华与摩西，这边真是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这里呢原文就是面对面，无论是口对口还是面对面，先知的典范的摩西与神的关系是比其他先知更为密切的。作为先知的典范，摩西让我们看见，好像生命记三十四章十到十二节再一次重新，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出埃及记三到四章就记载这个摩西作为先知的典范的详细的情况，关乎这个摩西的呼召。我们在研究先知书的时候呢也可以留意，就是在先知书里面呢有所谓呼召的叙述这些这个文学类型什么是文学类型？就是假如一段文字或者是一段经文，它的基本结构、它的用字、它的处境都相似的，我们就把它归入为同一个文学类型。而呼召的叙述是先知书其中一个主要的文学类型。呼召的叙述包括什么结构呢？第一，包括描述神跟人相遇，好像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四节就记载，他因为看见没有消坏的荆棘，就走到荆棘前面来，然后就与神相遇。接着下来的经文就记载，神委任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他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他知道他们的痛苦，这个是神委任的理由。然后就记载神的委任，这是三章十到十一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你就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打发摩西你要去。通常呢，在呼召的叙述，在神委任人做一些事情之后呢，都有人的抗议好像摩西有三番四次的想要拒绝神的委任包括说自己是绝口笨邪的人。然后就有神消除人的疑虑在三章十二节，其中一个消除摩西疑虑的方式就是神说他要差派亚伦为他做代言人这个人与神相遇，然后神委任的理由，神的委任要打发他去，然后人的抗议，然后最后是神消除人的疑虑。这个结构基本上在其他呼召的叙述也有出现，包括以赛亚，他 他在第六章见到异象以后蒙神呼召，也有类似的抗议啊，类似的神消除他的疑虑的记载。耶利米也是在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有其他的推诿的理由，包括说自己是年轻，很多都不懂事的人可是最终神消除了他的疑虑然后呢，以西结也是见到异象和与神相遇，然后被神委任等等，包括士师记的基甸士师记第六章记载基甸的呼召，也有类似的与神相遇，然后神委任他去，然后他怎么抗议，然后神怎么消除他的疑虑的记载等等。宗旨是当神呼召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无论他起初怎么抗议而怎么不愿意，最终他还是要服从。摩西的呼召也一样，作为先知的典范摩西除了表达经文除了表达他是跟神最亲密的先知以外他的角色也是十分清楚的，主要就是他是神的出口。在出埃及记七章一节的下半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和本修订版在这一节经文的最后一句就说，你的哥哥亚伦是你的代言人。吕正中译本就是你哥哥亚伦要做你的发言人。所以其实先知的主要的一个角色不是预先知道未来，而是代替神发言，作为神的出口。摩西就扮演了这个重要的角色。然后作为先知的典范，先知也是月的中保，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二十章，民数记的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等等，都记载作为先知的角色其实是作为神跟人立约的中间的一个中间人他要把神的约的要求告诉他的百姓，让他们可以遵守。当然最终摩西作为先知的典范，他是预表最伟大的先知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一到三节经文就提醒人要思想他们所认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好像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这段经文就将摩西跟耶稣做对比，表达耶稣是那一个超越旧约所有的先知的最伟大的先知。那这个是摩西，然后以后呢，摩西以后还有撒母耳，都是被经文圣经称为先知的。这些先知以后好像上一课我们讲过的，就有不同的写作的先知的出现。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转去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去分别那个先知是真的是来自神的还是假的先知分别真假先知的原则其实有两段主要的经文，都是五经的，出自五经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生命记的十八章十五到二十二节，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到二十二节，那边提到在你们弟兄中间又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边特别在二十二章上半节就 提到一句话，就是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如果不成就也无效验。下文就是说他就不是来自神的先知。不过这句话呢，假如我们留心看 其实是有一点问题。他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如果不成就也无效验，其实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成就就等于没有效验哦。所以原本这句话其实是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如果不成就也不是，就没有了下文。也不是到底不是什么呢？有一些研究生命记的学者就提议，也不是与神的话一致的，就不是来自神的说话哈。所以这边讲的根据这些学者的结论是分别真假先知的两个原则。第一，就是他所说的话如果不成就或者是不应验，就不是来自神的话语。第二个原则就是，假如他讲的话不是跟神的话一致的，也不是来自神的话语。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说假如是来自神的先知，他所说的话言下之意就是说不应验的话，不成就不应验的话，就不是来自神的话语。不过我们要小心分辨，不应验就不是来自神的话语。不过那是不是等于说应验就是来自神的话语？不一定哦。这个推理本身是不成立的。不应验不是来自神的话语，可是应验呢，可以是来自神的话语，也可以不是来自神的话语。这就是生命记另外一段经文给我们的补充。生命记13:1-5，就有很清楚的记载。生命记13:1-5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或者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职骑士，对你说，我们去随从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职骑士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最终他们这样的应验的神职，到5最后一句，他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所以生命记13这边的补充是告诉我们，不应验不是来自神的话语，可是应验呢，可以是来自神的话语，也可以不是来自神的话语。这些假先知的神迹奇事有些时候也有应验的时候，不过他假如终极的目的是要勾引你离开神的所吩咐你的行的道呢，那也不是来自神的话语。这样子我们怎么去分别是来自神还是不来自神呢？假如应验与否不是最终的理据，那我们用什么根据来决定一个人讲的话是来自神还是不来自神？最重要的，因此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不是应验与否，而是生命记18刚才讲的话，也不是的补充，就也不是与神的话一致的，就不是来自神的话语。那你可能会说，那很牵强哦，因为那边生命记18没有清楚讲明也不是什么。可是在生命记13:1-5这个补充的这一段经文就有很清楚的讲。13:1的上面的一句话，生命记12:32，在原文其实是13:1开始新的一章。12:32是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在这一节经文之后才是13:1，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都不可以听他。所以在分别真假先知之前的上文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这是生命记12:32，不可以在神已经存在的吩咐命令之上再加添或者是删减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很多年前我们听说有人说他是女耶稣，我们怎么分辨他是来自神还是不是来自神呢？其中一个原则就是看他有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加添或者是删减。其中一个就是在66卷的新旧约神的启示里面，从来没有提过会有一个女耶稣的出现。这个他就是在神的已经有的启示上加添了一些没有的内容，所以我们凭这个原则就可以去决定他一定不是来自神的话语。你说这只是旧约的吩咐，可是在整体的新旧约启示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22章18到19节，你会很清楚的看到同一样的吩咐在圣经最后一卷书最后一段的启示都有再次的重复。启示录22章18到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如果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最重要的分别真假先知的原则，我再重复是什么？是不可以在神已经有的启示之上再加添或者是删减任何的内容。这个是我们有人去来我们的教会或者是讲到教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的原则，从它的内容去分辨。假如他在神的启示以上再加添或者是删减一些内容，他就一定不是来自神的先知。分别真假先知的原则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温习一下，然后再继续其他的内容。谢谢弟兄姊妹的聆听，我是谢慧儿，再见，愿神祝福你。
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照我的荣美形象。